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全球反犹情绪升温，以色列与哈马斯谁该受谴责？以色列军队大举轰炸加沙，准备地面行动之际，全球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清洗的罪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了行刺犹太人的恐怖事件。联合国及欧美一些主流媒体也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加剧了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在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的同时，坚称在哈马斯的暴恐行动面前不存在道德模糊，绝不向恐怖主义让步低头。那么哈马斯意识形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哪里？以色列轰炸围困加沙是反恐自卫还是种族屠杀？欧洲一些国家禁止公开声援哈马斯，是不是限制言论集会的自由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连续几天来，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出现了大规模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甚至直接这个声援庆祝哈马斯暴行的抗议示威运动，声势之浩大，气焰之嚣张，给人以时空倒置的感觉，仿佛呢，抗议不是发生在伦敦，不是发生在巴黎，不是在柏林，不是在纽约，而是在德黑兰、大马士革和加沙等地啊。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反犹情绪全球升温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与其说是反犹情绪，我们倒不如说是反以情绪。
嗯，
主要就是反映对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不满。那他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说很多的国家觉得说，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案。那因为从1993年有个那个奥斯陆的那个协议，那个时候就是主张要有一个两国的方案。就是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跟以色列两个国家在一起。那但是历年来以色列不断在这个约旦河的西岸不断的屯垦那移民。那目前两国方案几乎已经是胎死腹中了。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反映出就是说很多对目前的这种中东政策的一个不满。那更根源的是要回到这个以巴冲突的这个历史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从1949年建国了之后，驱逐了大约75万的巴勒斯坦人。那这些人当初是说，你们离开几天就好，以后可以回来。但事实上后来发现，就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去了。就70几年来，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没有办法回去。那这巴勒斯坦人称为这些说，他们叫做是一种灾难。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就是说目前散播各地的巴勒斯坦的难民已经有590万人之多了，就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后代，还有在加沙、约旦河西岸，还有一些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已经有590万了。那所以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就是说知道已经很久没有办法解决了。那另外回到这次的这个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的话，那要回到这个加沙地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经过以色列16年的封锁，以色列已经封锁这个地方16年了。那有人形容说，它已经是一个大型的监狱了。那一般人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离开，那无处可去，那个失业率也非常的高。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也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危机。 那所以说这整个事情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哈马斯的暴行呢，我们必须要谴责的。那这种杀害无辜的平民跟儿童，这也是不道德的。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那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也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说也要这种要保护到这些的平民。那所以这种反以的情绪，不光只有反以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在西方的国家也出现一些反巴勒斯坦的情绪。像我看到纽约时报今天有个报道，就是说在芝加哥有个6岁的巴勒斯坦的男童被他的房东杀了，致死了。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房东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哈马斯的恐怖暴行，觉得很生气，然后就把这个男童还有他的妈妈也受伤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再发展下去，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呢，跟我们讲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但是这一次引发这个以巴冲突，或者说更确切点说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恐怖主义，这个暴力恐怖主义行为。那么王教授，请问我跟进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巴勒斯坦啊？确切点说呢，应该是巴勒斯坦人中的哈马斯这种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呢，他们发起的这个恐怖活动，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以巴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的直接原因？
对，我觉得我们看这种恐怖的攻击，不应该要从他的一个，他像他是有一个战略目标的，就是说他是有一，他虽然透过这种暴力的行为，但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必须要想出说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很多它背后原因是一种政治问题，就刚刚讲到这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有可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最近想要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之间调停，让这个双方建立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那有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推测而已，就是哈马斯觉得这是对他不好的，就是说因为他需要在阿拉伯的世界站在他那边，那所以说发动这个攻击的话，会让这个以色列跟这个沙特的建交破局。那这有可能是他一个背后的一个考虑。那所以说，就我们看这个暴力必须要谴责，但是它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动机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它背后的政治动机到底是在哪里。
好的，欧美国家的这个抗议民众，这个抗议活动中的这个参加抗议活动的抗议民众呢，固然我们看到呢是以戴头巾的阿拉伯人为主，但是最近几天欧美主流媒体渲染加沙人道危机，斥责以色列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表明国际舆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以色列对加沙这个轰炸和围困，国际舆论发生变化，主要是人们同情支持哈马斯呢，还是一种同情弱者的人之常情？
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围困是最佳军事选择，无可厚非。这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决定的。这场战争呢，是为以色列的卫国战争，事关以色列的存亡。哈马斯为了达到最终消灭以色列的目的，公然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将裸体妇女游街示众，践踏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是当代的阿提拉。既然这样的血腥的战争开始了，血腥的逻辑就开始了，那就是首先要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伤亡达到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的。围困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佳作战样式，但这种方式呢，缺点是耗时，而哈马斯是利用密集的人口作为人盾。如果过多的考虑平民的伤亡，就等于是向哈马斯认输。关于国际舆论的变化，我认为呢，这是西方的选票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副作用，是各大媒体相互竞争的结果。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这些媒体呢，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发声，或者呢，是出于自己的国家的经历。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德国之声的英语频道，或者是呢为了标榜 这个标新立异，故意利用人们的同情弱者的心理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如果要观察和分析西方的媒体，就应该是呢对比一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哈马斯是如何屠杀平民，以及加杀平民情况，要对比这两个方向，看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这两方面内容的，就知道这些个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是在什么地方的，他们报道的是否公正就知道了。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有跟进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谈到呢，这个欧美国家发生的大规模这个人民上街游行抗议、民众抗议事件，您认为啊，据您的观察，是以阿拉伯人为主呢，还是欧美国家民众广泛参与了这种抗议游行？是戴头巾的人为主，就是阿拉伯人为主呢，还是这个欧美普通民众大量的参加了这样的游行示威活动？您怎么看这个？
就我从现在的视频上面看，从这个分析报道的电视报道的这些图像来看呢，大部分是中东地区来的人，不像是欧美地区的生活的人，或者是呢由中东地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移民在这儿来的，不像是欧洲人北美这边本地生的，就是以欧洲为主要移民的这些人的后代。那我只能说这么判断是从中东来。
好，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发表了一份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超过了80%，而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美国人呢，仅在个位数啊，不到10%，所以这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这个欧美国家民众呢，公开声援哈马斯暴行和反犹势力的抬头的现象呢，就引起了许多观察人士的警觉。近年来，欧美国家的移民政策首先受到质疑，就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都抱怨说，欧美国家呢被持有不同理念的移民所淹没，这是迟早都要出麻烦的。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西方国家的泛伊斯兰现象，是移民政策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移民政策的问题，的确，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些新的移民如何融入新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移民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移民带来的，它会带来挑战，但移民也带来的贡献，就这两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那目前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移民到了这个新的社会之后，需要因为这要融入新的社会需要时间嘛。那尤其你遇到这种新旧的价值观有点不一样。那比如说从伊斯兰国家来的，跟西方的这些价值观还有生活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那这个一没有处理好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些右翼势力的兴起。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欧洲2005年以来有个移民危机，就是很多逃离这个阿富汗啊、伊拉克还有叙利亚战乱的一些难民都涌入，上百万人涌入的到欧洲。那欧洲国家一时没有办法消化。那所以说我们看得出来，到了目前为止，一些右翼的政党都慢慢的兴起了，他们都打着这个反移民的旗帜，那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德国的话，一个右派的团体也在这个德国的国会也取得了议席。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移民它会带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问题上，很早那个已故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叫那个 Samuel Huntington。在2004年就写过一本书《Who Are We？ 我们是谁？》那也就是说，针对这个对美国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啊，还有如何的融合新的移民的这个问题，对美国的本身的认同的挑战，到底要怎么样的处理？因为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像我们看到目前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政治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就是移民对这个移民国的贡献也不可忽视。拿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就是靠移民兴起嘛。美国今天国力这么强大，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各国它可以广纳人才，各国的这些优秀人才都愿意到美国来，然后定居在美国，然后为美国注入一个新血跟新的活力，还有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技术。那也同时又解决了一些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美国今天的国力很大是靠移民的，但是说移民的确它也带来了挑战，就是说这个挑战跟贡献两者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王教授啊，据您观察，在欧美国家，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加拿大、包括我们这个美国啊，您看到这个参加游行示威的、高举巴勒斯坦国旗甚至高举哈马斯黑色旗帜的这些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的白人啊、黑人，还有欧洲的本土居民呢？
我觉得都有，就是说像刚主持人讲，这些人我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说他们旗帜鲜明，所以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大部分都拿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帜嘛，所以好很明显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就是很多有些是新的移民，我相信这些示威的民众很多已经都是美国公民了，只说他们是有巴勒斯坦裔的。那像这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的来看待，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然后主张这种言论自由。只要说这些游行的民众他们不主张暴力，也谴责暴力，然后这种也谴责这种滥杀平民的行动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社会的一种很自然的表现。那当然我们也看出来，就是另外也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行，只是说这个有看媒体要怎么样的去报道而已。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可以显示出来，就是说各方有各方支持的，但是说很多的就是说两者之间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交集的，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说中东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那么王教授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自由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人认为倡导文化的多元化不成问题，不是个问题，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但是无限制的提倡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样行不行？这就是最近呢反犹情绪在全球升温之后，许多人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哈佛大学校长拒绝惩罚和禁止校内学生公开声援哈马斯暴行的这个言论和行动，以及最近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开始禁止公开声援恐怖主义的示威活动，您怎么看这两种倾向呢？
我来从后往前回答您这两个问题。
好的。
首先是从欧洲和北美对于声援支持哈马斯的这不同的做法。那么呢，这里呢，北美和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结果不同有关系。多元文化主义最早是由加拿大提出来的，而这么多年，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元文化主义在北美是成功的，但是在欧洲失败了。这一点呢，这个美国、英国、法国都承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北美本身就是移民国家，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是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和公众对于法语文化的坚决保卫。第三呢，是北美的体量大。我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强调一下魁北克的贡献。由于魁北克上公众各个方面都担心被英语世界淹没，所以对保卫法语文化不遗余力。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呢，为了不让加拿大人稀里糊涂的成为美国人，就与魁北克形成了一个联盟。因此呢，魁北克政府在保卫自己传统文化上面没有其他西方国家的顾虑。由于这种北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再加上美加两国非常包容各种价值观念，并像这种不同的多样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作为自己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呢， 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各个学校，就是反战运动的发源地。
嗯，
当时高举越共旗帜、胡志明像、毛泽东像的游行是一种时尚。
嗯，
九幺幺后没有支持阿尔卡伊达的游行，这是因为呢本土受到了攻击了。以色列呢虽然和美国关系密切，但是毕竟和美国隔着大西洋和地中海。
好的，那您怎么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个文化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有人认为这个，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呢，有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可以提倡，但是无限制的提倡价值观的多样性，比如说恐怖主义，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自由开放的声援，或者是鼓励，或者是提倡恐怖袭击这样的行动，这样可不可以？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呢，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这里面毕竟美国和西方国家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有很多界限。比如说纳粹主义你是不可以鼓吹的，没有人在这挂的万字旗纳粹的标志来。阿尔卡伊达的人没有人敢，原因呢，美国受到了直接的攻击了。可是哈马斯毕竟离北美和美国和加拿大远，这一点呢也没有直接攻击欧洲，所以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空隙地了，就是西方国家没有直接受到了哈马斯的直接攻击，大家没有像在阿尔卡伊达911那么样子的切身的感受，说这一点是非常模糊的地方。如果说西方政治有什么虚伪，西方的民众有什么虚伪，有点自私的话呢，在这一点就看到了，为什么不能容忍阿尔卡伊达，为什么不能容忍纳粹，却能够容忍哈马斯？如果是双重标准的话，这一点就是。
好，那么我们呢，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一位叫 Ignis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这个节目预告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这样一个评论。 Ignis 他说，言论自由可不包括支持恐怖组织吧，美国这方面宽松过头了，再不采取强硬态度早晚会出事。另外一位叫易可赛挺，他说，就我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反犹游行，只是在支持巴勒斯坦平民，呼吁停止轰炸平民，停止水电物资人道援助的封锁，跟支持哈马斯屠杀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些理性的游行则一律被媒体和水军污蔑为支持恐怖主义，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一刻看起来有点像个笑话。我们后一位网友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没有人支持哈马斯，啊，没有人支持暴力活动，人们只是同情巴勒斯坦，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请两位教授呢，请两位教授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观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比较同意刚才第二位网友的说法，就是说这些人，我想真的支持哈马斯的应该是少数，就是我们看这些游行的人的一些人民，他们支持的主要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些权益的问题。那哈马斯这种恐怖攻击的手段是违反人类道德、违反人性的，那所以我觉得支持他的应该是少数，所以说我们要看，就是说必须要区分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跟支持哈马斯的，就是这些游行的群众当中的确是有这两部分，但支持哈马斯的我估计应该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而已。
好，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在这个时候过多的考虑 平民伤亡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场战争是以色列的卫国战争，事关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军事上的选项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作战是非常非常难度大的，所以就像以色列军方说的，他们不会主动去把平民设置目标，就让平民尽快离开 加沙北部，这就是要减少平民伤亡，但是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不需要过多的顾虑。
当民间舆论出现杂音的时候呢，出现不同声音的时候，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府立场是绝不含糊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面对哈马斯的暴恐行为，没有道德模糊的空间，必须保持道德清晰，即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在现代文明中不应该有丝毫的立足之地。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欧美国家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
恐怖主义是必须要谴责，必须要反对的，因为他这种杀害无辜的平民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嘛。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恐怖主义背后的成因，它背后是有个原因的。那我们学者研究恐怖主义常常讲，这是一个弱者的武器，就是会采取恐怖主义，通常是以小击大的一种不对称的手段，而且它也不是最近就才有，就是自古以来就有了。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犹太人建国之前也有一部分也曾经用过恐怖主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少数的这种弱者的一个工具。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某人的恐怖分子却是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斗士嘛。那所以说这个就看在你的立场在哪里，你会怎么样的看待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遇到恐怖主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记得美国911之后的反应，就美国911之后过度的反应了，他又不光是打了阿富汗，又打了这个伊拉克，那最后造成伊斯兰国 的兴起，那中东又更加混乱了。但我担心就以色列会不会像美国911这样的过度反应，就是说大量的进去加萨，然后又把整个战争升级，然后最后导致这个中东的局势更加的不稳定。就是说我们遇到恐怖主义之后，我们的反应也必须要考虑，就是不要过度反应。
无论世界各地的民间舆论对于当前的以哈冲突和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如何解释，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边境地区，屠杀平民，劫持人质，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这好像是大家的共识，是毋庸置疑的。我来请教赖教授，基于这个前提，您如何评价以色列对于加沙的轰炸和围困，以及连带产生的这个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呢？
英国的 Sky News 记者向以色列前总理 Bennett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Bennett 总理当时非常愤怒，就对记者说：“你真无耻，你真无耻！德国人炸了你们一次，你们就弄出了德累斯顿。有人问过你们德累斯顿吗？你们道貌岸然，像好像双手没有沾过血污一样，真是无耻。”那么在几天前呢，有一位以色列官员也受到法国24台英语频道的采访，这位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这个以色列官员就这么说，他说：“从哈马斯屠杀平民那一刻起，加沙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了。”这两位以色列人呢，道出了切中要害。西方世界在彼此长期的战争中演变出了一系列的战争规则，其中之一呢就是不针对平民，但这个规则会被放弃。在二次大战初期，英德两国都包括法国在内都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及平民，但是随着1940年5月纳粹轰炸鹿特丹和在8月份误炸伦敦的一个居民区，德国就开始了针对英国就开始了针对平民的恐怖轰炸。在1945年2月，英国和美国空军对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市进行了48小时的不间断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死亡人数是从2.5万人到25万人不止，不清楚，就是这么大数字，从2.5万最少是2.5万。最高是25万，因为现在这个人数没法统计了。那么在亚洲呢，由于日军袭击珍珠港，虐杀战俘，以及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平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不仅没有考虑日本平民，而且还专门针对平民，对广岛和长崎进行轰炸，原子轰炸， 美国军政领导人的决策呢是这么衡量的，就轰炸广岛的时候，那就是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要远远登陆要远远少于在日本登陆所造成的伤亡，应当说权衡是对的。那么对日本的原子轰炸就是战后核战略的开始，而战后的历史表明呢，核威慑是冷战没有升级成为热战的
好的
原因之一。
好的，赖教授，那您的观点您的结论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您的结论就是说呢，刚才像您表述的过的那样，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是一场卫国战争，所以呢以色列有一些过伤及平民的过度行为啊，跟哈马斯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比较起来呢是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呢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大量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一位观众叫苦琴，他说从普世价值来看全世界都应该谴责哈马斯，从中共价值观来看哈马斯屠杀平民绑架平民都不算个事儿，支持哈马斯谴责以色列这符合中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狮子先生，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不能让极端组织利用言论自由传播极端思想，政治正确歪曲了言论自由，令恐怖主义的土壤在美国蔓延。仙人掌，因为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现在以色列集结在加沙边境的大军还没有正式进入加沙，以色列也开始对加沙恢复供水。蔡斌峰说逆行是想拱火进而混水摸鱼，这点拜老头看得很清楚，一开始就给予了警告，希望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警告上。压讲，什么理由都不能使用武力暴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现代文明的规则。好，我们感谢呢王元刚、赖小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